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时间过得好快，又来到礼拜五了。这一周你过得如何呢？已经计划周末要做什么了吗？这一周是五月的第二周，也就是说我们即将迎来母亲节。如果您身边有挚爱的母亲，也许可以安排一个计划和妈妈共度，一起吃个饭，或者是看场电影。如果没有办法去电影院，一起在串流平台观看也挺好的。不过在周末到来之前，就让金宁先和您一同前往今天的电影星球，继续我们未完的电影探索之旅。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还有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醒思。我们上一周开启了新的电影篇章，那就是荣获2002年金球奖、2002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的《魔法满屋》。这也是金宁少数近几年进电影院看的电影，而且看了不止一次。我发现里头对于角色的魔术、剧情的编排，还有角色彼此之间的互动等等，其实都可以有很多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还有思考的地方。魔法满屋的故事围绕着马瑞格家族主要的剧情作为切入，他们几乎人人都天赋异禀。在五岁的时候，魔法蜡烛会赐给他们特别的天赋，比如说可以用食物医治人，可以呼风唤雨，力气大得无比，或者是使花朵盛开等等。他们也常常用天赋帮助小镇的百姓，但是只有女主角米拉贝尔，不知道为什么在她五岁的天赋仪式上没有获得任何的天赋，所以被常常看为异类。尤其是他们的大家长艾玛外婆觉得米拉贝尔不碍事就是最好的帮忙了。上一周我们故事说到马瑞格家族迎来重大的天赋仪式，仪式的主角是米拉贝尔的表弟安东尼奥。在大家的期盼下，安东尼奥获得了可以和动物沟通的天赋，魔法蜡烛也为他预备了魔法房间。打开一看，里面是一间大丛林，有许多动物在当中，全小镇的人都来庆贺欢庆。马瑞格家族也人人感到兴奋，尤其是他们的外婆松了一口气，却在吆喝大家拍照的同时忘记了米拉贝尔了。米拉贝尔独自留在大厅，却意外发现魔法屋子出现了状况，瓦片掉了下来，割伤了他的手，地板在震动，甚至出现了裂痕，接着墙壁上到处都是裂痕，一路延展到外婆的房间。摆在外婆房间里的魔法蜡烛也不自然地闪动，让米拉贝尔非常的担心，因为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米拉贝尔马上告诉大家这个消息，外婆听到之后一脸严肃地要米拉贝尔带她去看，结果大厅墙上的裂痕通通不见了。米拉贝尔不知道为什么，但她明明亲眼看到这个异状啊。最后这段插曲在外婆轻描淡写的开玩笑之后结束，大家也就以为不过是米拉贝尔看错了。可是米拉贝尔知道刚刚她看到的确实是真的，因为她手上的伤口也是真的。 心中满是郁闷的米拉贝尔去和妈妈说她看到的事。她觉得魔法房子有危险，因为砖瓦掉下来了，到处都有裂缝，魔法蜡烛也差点熄灭，可是大家却不相信。她跟妈妈说，如果这全都是我的想象，我怎么会割伤手？我绝对不会破坏属于安东尼奥的夜晚。难道你也是真的这么想吗？面对激动的女儿，妈妈的反应仍是一贯的温柔还有稳定。她知道也许自己的确不了解女儿所说的景象，但是她却从女儿的口中发现了她内心的状态，以及女儿诉说这些内容背后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妈妈对米拉贝尔说，我认为今天对你来说非常的难熬。妈妈看到的是米拉贝尔的心，不过此刻米拉贝尔想的是刚刚所看见的景象，还有急于想要证明自己在这个特殊家庭里面还是能够有所帮助，也可以和其他家人一样为着家族着想。但接下来米拉贝尔所说的话却再次显露出妈妈对女儿所担心的状态。米拉贝尔说，我这是为家里着想，我可能不像二姐路易莎那样强壮，也不像大姐伊莎贝拉天生就那么完美，她的头发连一天都没有乱过呢。接下来妈妈对于米拉贝尔的回应，静宁觉得道出了一位母亲对于女儿的爱还有眼光的不同，这个是米拉贝尔还没有确切意识到的地方。妈妈仍旧聚焦在女儿的内在，她对米拉贝尔说，我好希望你能够用我的眼光看你自己，你跟这个家里的其他人一样特别。但是米拉贝尔是聚焦在天赋上面，因为在妈妈对他说话的同时，就用一个刚烤好的面包医治了米拉贝尔受伤的手掌。因着表弟安东尼奥的天赋仪式顺利，米拉贝尔为着表弟开心的同时，却也感到自己被孤立还有孤单的感觉，以至于他把自己没有的天赋和其他有天赋的家人做了下意识的比较，却忘记了他的妈妈一直以来对他的爱还有眼光，并不是因为米拉贝尔有没有天赋，而是因为米拉贝尔是他所爱的女儿。其实这也让精灵想到，也许米拉贝尔能够对他的表弟安东尼奥如此的贴心温暖爱还有陪伴，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受到妈妈的影响。但是我们仍旧必须要在面对一些和自己有关的挑战中突破盲点，看见那真正需要看见的。神对儿女的心意也是如此，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所以被称为神的儿女，而是因为有一颗愿意相信顺服爱神的心。在这之前更是因为神先以主动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我们得以因着信靠神称为神的儿女。在宣教士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有一段就特别提到，光行表面外在的仪式并不能得着神的喜悦，因为神看重的是人的心，人的内在。当时罗马教会有一个问题，一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信主的外邦人也要像他们一样受割礼才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割礼的确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因为这是最初神要犹太人受的一个记号，这是神与犹太百姓立约的记号，代表他们是属神的儿女，属神的百姓，这也代表犹太人身份的认同还有归属感，意味着要与神立下盟约，是进入犹太社群的宣告，对神立约的尾声是伴随一生的提醒。从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也要一生信靠，一生侍奉他。但是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代表着福音的扩张，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这是神的心意。这并没有因此否定犹太人的割礼，而是推进到更有内在的意涵。所以保罗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使你成为神子民神儿女的内在意涵，不是靠着头脑知识或者是遵守外在的仪式而已，而是信靠赐下美善生命能力公义的真神。保罗进一步地告诉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基本上的分别，重点是他们都信靠同一位真神，并且领受同一位真神所赐的福分还有永恒的爱， 才是最重要的。米拉贝尔的妈妈也没有否认马瑞格家族的成员有各自的天赋，也没有因此不使用这些能力去帮助他人。可是米拉贝尔的妈妈始终知道她是为了什么而使用这些能力，不是为了展现自己、抬高自己，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是属于马瑞格家族，而是因为她爱着马瑞格家族的每一位成员，也乐意帮助小镇上有需要的居民。可能有些人觉得必须要先等到自己有资格、有好的品性态度、有好的行为才能够信主，但是如果我们要以这个来作为成为神儿女的标准的话，那么没有一个人能够信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亏去了神的荣耀。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就是要恢复我们原本的破碎、黑暗、软弱的生命。当你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让他来触摸你的生命，那么这不仅仅只是吃了治愈面包而已，而是改换一新的生命。说到这儿，让金玲想到了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约书亚乐团所唱的《恢复我》。
来触摸我的生命，失去你我还能有谁？你是我神唯一盼望，愿你恩惠光照我。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所唱的诗歌《恢复我》。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是迪士尼动画电影《魔法满屋》。前面说到，女主角米拉贝尔看到魔法房子出现了异状，几乎要毁坏的这样可怕景象，让她感到非常的不安。偏偏其他人似乎都不是很在意，可是米拉贝尔不想要就此假装没有发生过，所以他在半夜偷偷地靠近外婆的房间，发现外婆也没睡，甚至还愁眉苦脸的。原来艾玛外婆早就知道房子出了问题，魔法渐渐失去魔力，她知道米拉贝尔说的话是真的，家里真的出现了裂缝。因为外婆非常熟悉魔法蜡烛，他早就已经感受到这间房子有多么脆弱，或者说自己有多么的脆弱。如果奇迹渐渐消失怎么办？如果没有魔法了怎么办？他们会不会再一次的失去家园？毕竟这个小镇能够成立，不就是因为50年前奇迹的发生，魔法蜡烛出现，隔绝了他们的敌人，也让马瑞格家族拥有天赋可以帮助其他人，有魔法的房子让他们一家可以安居。如果这些都没有了，那该怎么办呢？听见外婆的担心，激起米拉贝尔的动力，想要拯救家族的危机。在这儿，我们再一次看到她的正向还有勇敢。就算当中也有一点是为了证明自己，但也不减米拉贝尔那一颗勇往直前的行动力。米拉贝尔决定当起小侦探，挖掘魔法出现异状的原因。满腔热血的她，想要挽救家族的魔法危机，要怎么开始？从何开始呢？顺风耳朵乐表姐告诉他，经过刚刚的事件，他有听到米拉贝尔的二姐路易莎眼皮整晚在跳的声音，这绝对有蹊跷，也许路易莎知道些什么。米拉贝尔把握机会，在隔一天白日，路易莎在外帮忙镇上的人们移动教堂搬运跑到栅栏外的驴子时，步步的追问路易莎眼皮在跳感到紧张的原因，没有想到却意外挖掘二姐力大无穷背后巨大的压力。这里编剧编了一首歌来描绘二姐路易莎的确很乐意用这些天赋来帮助镇上的人们，但她也越来越发现自己有多么仰赖这个能力，以至于压力越来越大。我来为您念几段路易莎唱的歌词，也描绘了现代许多人内心压力的写照。她说，我很强壮，我不紧张，我和地壳一样坚韧，我能够移动山，能够移动教堂，然后我发光，因为我知道我的价值。我不问这份工作有多辛苦，钻石和白金表面粗糙坚硬，我找到他们，我压平他们，我接受任务，使命必达。但是在表面下我觉得疯狂，好像是在三环马戏团中走钢索的人。在表面下就像大力士曾经觉得，哦，我不想要和地狱犬对战。在表面下我很确定，如果我没有办法帮忙的话就毫无价值，一个瑕疵或裂缝，一根稻草就能够压垮骆驼。是什么压坏了骆驼的背？是压力，就像个不停止的水滴，压力一直一直来，直到你就这么爆炸。交给你姐姐，你姐姐比较年长，把我们扛不住的重担都交给她。但是如果我不能够扛起重任，我算什么？如果我向压力屈服，他会不肯放手。听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看似坚强的背后，二姐路易莎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她以自己的天赋力气大作为自己生命的价值，但是她仍旧会感到害怕，感到软弱。可是似乎别人觉得，既然她是大力士路易莎，理所当然就把所有跟力气有关的事情都给她做。而路易莎也在不知不觉当中胆战心惊，担心一旦失去力量，或者一旦他做不好，那就完蛋了。他以为不犯任何的错就不会有压力，但事实证明他反而压力更大，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够撑多久。听到路易莎唱的这一首压力歌，全曲其实挺长的，还有很多关于他心里感受到压力的描绘，但是这些字字句句就像是揭露了无数人内心的写照。尤其在这首歌曲里面，路易莎常常唱的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如果我不能够再帮上忙，那我算什么？ 不知道你是否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这甚至是你的心里话呢？你也许就像米拉贝尔的二姐路易莎一样，因为别人觉得你很可靠，你很能干，所以你无形当中扛下了许多的责任，但心里常常会问自己，如果没有了这份能力，还会有人需要我吗？如果我失手了，是不是就代表我一无是处？我的价值真的只能够靠着我能够承担多少的重担来决定吗？其实这样的压力不会因为我们变得更强更有能力就自动消失，反而会越来越重。甚至我们会以为，我不能够软弱，我不可以跌倒，我要一直表现得没事，或者至少我要假装我没事。但事实上，我们都只是人，不是机器，更不是神。诗人大卫曾经在诗篇55篇的22节劝勉我们，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这里说的一人不单是行为正当的人，更是指着与神之间紧密的关系。在基督里面，我们被称为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当我们愿意把生命交托给创造我们，并且也渴望我们成为他儿女的真神，我们的重担也可以卸给他，因为他既然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也就会成就关乎你我美好的计划。回到亚历山大的二姐路易莎，米拉贝尔终于了解，他所羡慕这位蛮有力气的二姐，原来是一个渴望被爱、渴望知道自己价值的女孩，忍不住给她姐姐一个大大的拥抱，给她力量，给她支持，因为她亲爱的二姐的确负担太大了。有了信任的家人可以倾诉，二姐路易莎焦虑紧张的心态也缓和许多了。她进一步告诉米拉贝尔，其实那天晚上米拉贝尔说魔法房子出现异状的时候，路易莎明确感受到的是自己的软弱。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这也让路易莎想起来，长辈们曾经说，在布鲁诺舅舅离开之前，布鲁诺舅舅曾经看过一个可怕的幻象。也许这一次的异状和布鲁诺舅舅有关。好的，故事就先说到这儿，我们又往前探索了一些，不仅从米拉贝尔的角度，也从他的妈妈、他的二姐路易莎，因此而看到人心各个样貌，也使得角色鲜活起来了。不论透过今天的内容，哪一个环节让你联想到哪一个层面，精灵都盼望我们在这一步步挖掘探索的过程中，都能够更加靠近那温暖的核心、永恒的亮光，还有生命散发光彩的关键。绝对不是我们自己有多么厉害，而是看见那一位慈爱的双手正在邀请我们投入他的怀中，压力得释放，疲惫得支撑，受伤得医治，生命得着真正的力量。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吧，用你双手拥抱我。
烦恼苦衷担地都到这里来，疲惫受压制地他要来恢复，放手来到我主耶稣的脚前，卸下这一切就让他来掌权。就是现在来触摸我，让我的心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周末，也预祝您和您的家人母亲节快乐。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启航。